的标准是什么样的标准，明白吗？所以今天以色列应该在地上为神做见证，要告诉世界上来说，如果亚当夏娃没有失败的话，今天人的道德标准应该怎么样，人应该怎么样过生活。所以要记得一件事，那2000年以色列摆在神的手中，他们个个都好像演员一样，那实在说来他们是为神做见证的。他们要表演一件事情，不要忘记我为什么用表演呢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基督的生命，但是他们要表演，要让全世界知道，如果人没有堕落，人没有犯罪的话，他们应该是什么样的情形。所以现在请大家记得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慢慢的你就明白了，亚当堕落了，但是现在亚当是代表元首，对不对？神就立了另外一个元首，就是亚伯拉罕。神用亚伯拉罕就取代了亚当的地位。如果亚当没有失败的话，亚伯拉罕应该就站在亚当的位置上。那如果亚伯拉罕是站在那个位置上的话，那现在问题在这个地方了。神当初不是拿地球来做神旨意的中心吗？这个地球不是他的太空船吗？然后生命生养众多，不是要遍满这个地，要制服这个地吗？那现在我们问题在这里，那个地已经荒凉，地已经受咒诅，地已经长出荆棘蒺藜来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在以西结书第20章的告诉我们，神就出去做探子，就遍查全地，在万地里面他找到了一块地，那块地就是迦南美地，那块地有足够的代表性。换一句话说，现在神是用迦南地来取代当初那块地，如果那块地没有沦陷，如果那块地没有被咒诅的话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很清楚的，神是借着以色列那块地来教育全世界的人说，人如果没有堕落，没有犯罪的话，那么那个就是那块地。所以应许之地，迦南之地所在的位置是什么的位置呢？就是那个地原来的位置。那么以色列人呢所在的位置就是堕落，人类如果没有堕落的话，就应该站在那个位置。所以这都是地位的，你看见没？很清楚，很清楚，以色列就站在那个地位。所以现在以色列他不能失败，以色列如果失败了，人就糊涂了。以色列如果没有失败，人就知道说，如果人不堕落应该这个样子，如果人不堕落的话，那么神是有道德原则的，世界是要遵守的。那是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道德标准从来没有降低的。感谢主，很清楚。现在你看见说，神使用以色列人就代表了亚当的族类，神用约旦河就取代了约旦就取代了那四条河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那么现在如果是地是指作整个迦南地的话，那么伊甸园什么意思？所以现在你明白，当你读这个亚伯拉罕故事的时候，他的呼召不是一次，是两次的。一次他到他所不知道的地方，是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。第二次呢，是我所指示你的那座山。所以第一次的呼召是进迦南，第二次的呼召是为着耶路撒冷的。所以大家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这个伊甸园那块地所代表什么呢？就是耶路撒冷。因为神所经营所建造就一座有根基的城，是从中心打的圆球，那些所有的这个所有在地在天犹如在天所得着的那些宝，这个珍珠所得着的宝石和得着的一切，都是为着耶路撒冷的建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亚伯拉罕虽然住在帐篷里面，远远看见一座有根基的城，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所以这样你才会明白整本的创世纪，否则你怎么会明白创世纪呢？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懂吗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很清楚了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神的旨意不光有亚伯拉罕一个人，神要叫他生养众多。你对什么人都可以说生养众多，你对亚伯拉罕说你生养众多，就不是在笑他吗？但是感谢主，就告诉我们说，亚当当时生养众多秘诀在哪里？秘诀就在亚伯拉罕的故事。 所以给我们看见说，神不光把地给了亚伯拉罕，就好像神当初把这块地给了亚当，让亚当做海陆空大元帅一样。那现在弟兄姊妹，这块地是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子孙的，但现在问题，神说要生养众多，所以现在你就有生以撒的故事，对不对？他快100岁的时候，他生了以撒了，然后从以撒海边的沙，像海后裔像海边沙漠的多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这生以撒的故事。然后后来有现以撒的故事，等等等等，就一直下去。但是问题就是很稀奇，一直到约书亚记的时候，现在你看见吗？这400年，神就把以色列寄养在尼罗三角洲，是全世界最富庶的地方。结果因为很平安，因为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困乏，因为没有什么饥荒，所以很快几百年之内，你看见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天上的星那么多。现在在约书亚的率领底下，他们要进迦南了。那神怎么告诉他们？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统统要赐给你们。你们已经繁养了，已经生养众多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要遍满这个地面。所以凡你们脚掌所踏的地方，因为不要忘记，神要把那迦南人、亚摩的人从迦南地吐出去，因为他们落在神很严重的审判底下。为什么？因为整个迦南地都污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？是让亚伯拉罕生养众多，这是从开始，然后一直到约书亚的时候就不一样了。现在你看见神的话兑现了，现在要这样的生命要伏在神的脚下，然后让万有也伏在他的脚下，那最后呢，他们就征服迦南。所以整个迦南地，整个约书亚的主题是什么？就是征服迦南，终于得着迦南地为业。所以主的话说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们的。不要忘记啊，这句话是根据什么？就根据神对亚当所说的一句话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制服这地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故事在亚当身上失败了，在以色列身上要重演一次。所以这什么呢？这就是约书亚的故事。那么现在有趣在这里，就是说迦南地是可以经历的。所以神对亚伯拉罕怎么说呢？纵横起来，纵横走遍这地，明白吗？凡是你走过的都是你的，这是亚伯拉罕个人的经历。但是亚伯拉罕怎么样走，只是个人的，一直等到他的子孙。现在你看见吗？有这么多的子孙，那他们凡脚掌所踏的，有的人就踏在亚瑟的那个产业上，有的人就踏在以弗他利这个土地上，凡是你们脚掌所踏过的，统统是你们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最后很明显的，神借着亚当当初的目的，借着亚伯拉罕的目的，终于达到了。所以约书亚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观点，给我们看见说，整个约书亚记是接着创世纪、出埃及记，然后一直到申命记，里面有很多的重点。那么等到了约书亚的时候，你看你重演一遍，不过不一样了，立体化了，明白吗？现在到了约书亚的时候是团体的，不是个人的经历，因为你把这些所有的人加在一起，就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长阔高，不是你一个人，不是单枪匹马。当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看众圣徒，本来呢只有一个人，本来在主的身上是独生子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感谢主。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他要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你读约书亚的时候，你看你那里的经历，严格说来都是教会的经历，因为是众子的经历。今天我们摩正圣儿子的形象，是叫主耶稣能在众子众弟兄里面能做长子，能在万事凡事上能够去首位。 好了，我想今天晚上我们说到这里，我们大概就给弟兄姊妹一个很深的印象，就是约书亚记是怎么承先启后的。那么等到我们这个整个聚会快进尾声的时候，我们要看特别讲到后面分产业，弟兄姊妹读来读去好像没有读不出什么东西来，但是不要忘记那个需要后面的圣经去解释它，明白吗？然后我们会看怎么承先与怎么启后，那么你才晓得哦，约书亚原来是一个很重要的这环节，那么这个一定要抓住。好，我想下一次我们聚会应该是礼拜三早晨，还有礼拜四早晨，还有礼拜五晚上，还有礼拜六下午。那请大家告诉大家，尤其告诉年轻人，我有个很深的感觉，现在年轻人很多都被时间裸去了，所以好不好为这些年轻人祷告，邀请他们来到这里。这些话不能说他们听不懂，当然他们听得懂。刚才所讲的话，如果对他们再讲一遍，他们才觉得哦，原来神的旨意是这个，原来创世纪这么一回事。那原因就是我们的失败，不能影响年轻人，就要拦住年轻人。所以好不好，我们大家为着这个机会多有祷告，但愿不止我们个人蒙恩，也叫更多的弟兄姊妹一同嘛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，虽然聚会过去，但你的话不过去，但你的话借着录音借着各方面能够送出去。主啊，真的好像这个生命能够遍满这个地面，布满这个地面，制服这个地。主啊，叫你的地能够，叫你所有的师徒能够归回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但愿在这些年间你复兴你的作为。我们在里面向你祷告，我们还把将来这个礼拜好几次还有要来的聚会都交在你手中。我们仰望你的祝福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门。